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最近的一些的事情啊，因为好像很久没有讲到的感觉，所以有一些有蛮多事情的改变，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家因为 homeschool 哈，我们家 homeschool 已经八年了，那么然后本来是我应该是主要的老师，因为我在家里太太上班，所以我是主要的老师。但是因为前几年我不是常常去参加这个众圣徒在海外的一些的宣教工作，所以常常都不在哈，所以就这个，而且呢觉得这个小孩的功课呢就马马虎虎就过了就算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觉得神的工作呢，宣教的工作才是比较重要，所以这个后来就发现小孩的功课就越来越糟糕，有些问题存在啊。所以我最近一两年就有一些反省，就发现这个事实上不是说哪一个工作比较重要，也不是说这个神的工作或宣教就重过于孩子或怎么样，而是说我们神给了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啊。所以我后来最后的决定就是说，我的第一个责任呢还是我的家庭跟我的孩子那么其实他们是最先的宣教的对象啊，我在这啊，那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决定是把我的重心还是放在本地，我就这个众圣徒的事工是暂时是放下来啊，就短期之内就没有要特别跟他们出国这样。那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以后呢也很有趣，因为同时呢这个安阳他的公司好像最近常常在裁员，所以我们就有点担心他这个公司前面怎么样。那么他也说到说你这么多年都没有上班的哈，该你去上班了。而且你教孩子也教不好哈，我来教教看。所以我就想已经八年没有上班了哈，要上班的话我当中也有上一点嘛，但是上的很少，因为我做顾问，所以就不是很 regular。结果没想到一有这样一个念头以后，神马上就替我有些预备啊，这个东西都来得很特别很突然的。那么一个就是说本来说不要再出国了什么，就突然就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要做这个事情的话就要到大连去走一趟啊，要去大连走一趟，那么是一个非常适合我做的东西，那么一个项目，所以我就跑到大连去。那殊不知呢，大连其实就是我们众圣徒最新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本来说把众圣徒放下来，但是为了要工作的缘故到了那边还是做了一点这个宣教的工作啊。所以也看到神的事情是常常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啊，我以为是这样，但是神说不见得是这么黑白，只是你可能这个还是啊，所以很有趣。我觉得跟神走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东西是很有趣的，感谢赞美主。那所以现在有这样一个情形，然后呢在做完这样一个决定以后呢， David Wilson 突然决定要走掉啊，他突然要走了以后呢，那我就在想这个事情，我们在祷告说我们要再请一位再来带我们的 youth group， 带我们的青少年。我们同工也有些商量，就是这个过去一两年来他带了以后有哪些事情哈，我们也需要注意的。那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来试试看啊？我们自己里面应该有人可以出来试试看做这个，或者我说我们自己需要有人出来负责这个事情，至少应该来看说我们的孩子要怎么带，不是完全就这样丢给他。那后来我想了半天，既然我不去参加众圣徒也不出国做这些，那为什么我不能来试试看啊？而且所以呢才会有这样一个决定。后来我就跟同工提出来，我说那我来试试看做这个好不好啊？至少说先暂时还没有找到人的时候，暂时我来做。那么结果同工们都很支持，那我就先把这个接下来啊。所以最近你们常常都没有看到我，因为我在 在跟青少年在那边跟他们在混啊，对，所以我想我其实跟他们混的也蛮高兴的，因为我觉得我可能童心未泯，所以这个跟他们混在一起还蛮自在的啊。好，所以就是说看到很多时候我开始反省以后，神给我一些新的看见，神也让我看到一些新的一些机会，也有一些新的带领，所以这些都是我自己想不到的东西啊，然后发生的事情也都是神的一种的特别的带领，很感谢神。那也让我更看到说我的信心呢必须建立在神的身上，必须建立在他的带领的里面，而不是在我自己的很多的计划，我自己要觉得说我要来赚钱了，我要干什么，这些东西事实上对他来讲都不是问题的。所以呢这些很多时候只要我们注意跟随主，注意我们每天跟随走在他的道路当中的话，他都有特别的预备，而且呢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今天要看一段经文是在这个列王记下啊，列王记下第六章，这是在我们最近的那个读经计划里面的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读经计划，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不知道或者你没有那个读经计划表的话，请你跟先宗弟兄拿哈，或者我们后面应该还有啊，这是我们最近读经计划读到的地方，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旧约里面其实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那我觉得看这些故事啊实在是比看那些连续剧啊或什么都有意思的，但是你要仔细看，要上下文，要把这故事连起来 ，OK？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看那个武侠小说，什么都可以看得津津有味，因为你把那个人物、把那个背景、时代连串起来以后就很有意思。其实很多这个旧约的故事都是这样哈。我们翻到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真是愿意在这个时候求你来清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向着你是敞开的，也求你真是圣灵在这里来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话语的喂养，求你自己亲自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主，我这个无用的仆人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加添力量，也求你圣灵在我的身上，让我说的是你要我说的话。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你手中，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从第八节读到二十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啊，来，请。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打起战，不要从中间穿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以色列王在自己回来时所告诉他说：“以色列人是什么？”这个王被魏兽击败，不止一两次。亚兰王的这时心里起疑，召了手来对他说：“我们这里有追杀以色列王，你不去给我？”有一个臣子说：“我是魔王，不然帮助他。”
耶和华看见你
他就看见山
岭有火车火马围绕你以上，敌人下到以利山谷，以利山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眼目昏迷，
耶和华就叫他们下到
眼目昏迷。
以利山谷
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
以色列王见他们，就问以利沙说，夫妇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回答说，不可以击杀他们，就是使用刀刀斧斧斧斧斧的，岂可以击杀他们呢？当在他们面前摆设饮食，使他们吃不到的味道，那不应该。我们却要为他们摆设饮食，他们吃完了，把他们留到他们自己那里去，从此自然不再摆设饮
食。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谢谢啊。这个背景哈，如果你看上下文，你看前面的话，你会看到这个背景是以色列国的一个历史。那以色列国跟犹大国是分开的两个哈，一个南国一个北国，以色列国是北国。那么但是以色列国呢，一直都是一个不敬畏神的国家，他们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他们虽然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但是他们一直都是三心二意，他拜假神。那么但是呢，神不放弃他们的，神一直是差派先知要来挽回他们，来呼求他们哈，要挽回。那么原来有一个大能的先知叫以利亚，对不对？在王上的时候啊，列王记上时候有以利亚，但是后来他以利亚有一个传人，就是这一位现在这位以利沙。那么我们看到上下文呢，就是看到这以利沙他出来以后呢，神要用他，神用他的时候，他有一批门徒呢跟着他。但是他要开始做事情的时候，这些门徒要跟着他，要开始看他这个是不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带领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有一些故事呢，在带着这些门徒走啊。前面我们看到有这个乃曼将军的故事，乃曼将军呢其实是亚兰的一个将军哈，是敌人的将军。那么敌人的将军他生了大麻风以后啊，听说以色列有这个先知可以医治他，所以来了以后，那么这个以利沙把他治好了。治好以后呢，他的仆人也看到，但是那个地方记载了一个仆人呢，他这个仆人结果呢不争气，因为他呢看到的是金钱，他是一个贪心的人，所以后来他这个仆人是失败的。但是之后我们又看到还有故事哈，就是说比如说他们有100个人，结果他让他们100个人可以吃饱，那这个也提醒我们，好像新约耶稣也做这些事情，对不对？耶稣也是能够喂饱几千人啊，比伊丽莎更厉害。那么但是基本上这些都是在帮助这些门徒看到呢，他们的这个主呢，或者说他们的这个领导呢，是值得他们信赖的。那主耶稣做这个五饼二鱼这种的，这喂饱几千人这些神迹，事实上主要是给门徒看，门徒要看到他是这样一位大能的主，啊，所以我们在这地方也看到他有这些故事呢，并不是无缘无故有这些故事，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在第六章的前面看到有一个斧头的故事，我记得好像左牧师讲过这个，没有，那可能是陈牧师哈，就是一个斧头的故事哈，因为。这个故事如果你单独来看它的话，好像有点不相干，为什么突然有一个这个斧头的故事，斧头掉到水里然后又捡起来啊？但是如果你这样串起来看的时候就很有意思，前面是有这个乃曼将军生病啊，这是别人的事情，那么后来呢没有东西吃了，喂饱100个人，这是关于吃东西接近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呢为了要造房子，这个斧头掉了，斧头是别人的要赔钱的， 这跟钱又有关，一个是吃的，一个是有钱的。那现在这个事情呢又更紧张一点，因为呢有人要来杀他们啊，所以这生命危险。所以一样一样的事情这样串起来，我们就看到这个事实上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建立啊。我们看到怎么样来看这个，我们啊，这从第八节看。所以亚兰王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这个神人呢就是以利沙哈，神人打发人去见以利，告诉他就可以告诉他，因为他知道神启示他说这个要在哪里攻击他。所以呢不止一两次哈，表示很多次，很多次都救了这个以色列王。那么亚兰王就很奇怪哈，他就很惊疑，他说怎么会有这个事情，一定有人泄露机密，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他，是不是？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他？第十一节哈，我们这里。那么结果有人就跟他说呢，我们这里是没有人帮助他，或者其实是说无人帮助他，没有人在帮助他的，其实是没有人帮助他啊，只有呢以色列人中的先知以利沙把王在卧房所说的话都告诉以色列王了。所以这个描述实在是好啊，在卧房说的话他那边都传出去，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说神的大能是在这里。那所以其实也不是以利沙厉害，对不对？是因为是他是神人，他是属于神的，所以神让他能够做这个事情。好了，那他说你去探这个人，王就说你去探这个人，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啊，结果发现他在哪里了。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到那里去，十四节哈，到那里围困那个神，围困那个城，要来抓他。那么第二天十五节哈，神人的仆人呢，所以我们这个仆人其实跟门徒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少年人后面又讲到少年，他这个跟班的少年人呢起来就去看，进入起来去看，一看以后就糟糕了。他看到什么？十五节，他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就对神人说哀哉，对不对？惨了，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看到环境，看到问题，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看到安阳的工作快要没了，糟糕，哀哉，哀哉，我们一家人的这个医药保险就全靠他的，这怎么办呢？啊，哀哉，神啊，怎么办？ OK， 所以神就说，其实你不需要担心的，但是你如果不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只看到眼前的时候，就是哀哉，这个就是我们也是一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如果其实我们对圣经的知识也有啊，我们也知道神是大能的神，我们也有时候也听过别人的见证，也知道这个好像别人也神都有行神迹帮助人家什么，这个都听过，但是而且我们身边还也有神人跟我们同在啊，我们都有神人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的这个肉眼所看到的通常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就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经历，我们肉眼看到的就是实际的情况。所以这个少年人的问题呢跟我们是一样的，就是说他看到的东西呢就是实际的，就是一个现实，所以呢他就觉得说糟糕了，哀哉了。那么我相信他在神人旁边也听到很多东西，也看到很多斧头都可以从水里浮起来，是不是？他都看到这些神迹了，但是呢跟我们一样，我们也在圣经里看到耶稣可以喂饱五千人，耶稣拯救我们，这些都听了，但是呢我们跟生活上有的时候都是脱节的，跟生活上成为一个脱节的情况，我们就觉得说那个是那个事情，但是呢我现在的问题是特别严重的，是哀哉的事情啊。好，所以我们就是说常常会活在一个看得见摸得到的这个世界里面，然后呢就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了， 那么我只要把这些搞定的话呢，也就谢天谢地就好了。但是我们如果碰到一些困难，我们搞不定的时候呢，在我看得见的范围之内搞不定的时候，我就哀哉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一个眼界的问题。我今天要讲就是说这个一个眼界的一个打开，就像我们孩子是生在美国，生在 Sunnyvale 啊，那么慢慢长大以后，他起先就觉得感觉就是世界就是这个屋子，我们家这个屋子就是世界。后来因为常常来教会，他就觉得这个教会就是，我们老大就跟我说，他每次在读书啊，读故事的时候，他故事里面的想象呢，都是这个教会的背景，在这边跑了、啊、跑到那边那个后面的山什么，他的那个头脑里的那个图画就是教会，他小时候是这样子想的哈、啊。因为他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他的眼界就在这里。那后来三年以前我们就去了台湾，就他发现有另外一个地方，在世界的另外一边要坐飞机12个小时才可以到，而且全部都讲中文的。这就是眼界开的哈，就不一样，他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呢，是一个没有开的眼界。那这个眼界要像这个少年人一样，要被神打开，我们才能看到神要做什么事情。好，那我们看怎么样子，下面怎么继续哈。第16节，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个就其实我们常常听这个话，耶稣约翰一书里面也讲这个话，在我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哈。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安慰人家也常常很会讲这些话的啊，神有大能，神一定帮助你，这话讲得很容易。所以这个神人说了这个话的时候呢，事实上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但是呢，你觉得那个少年人听了以后有没有安心？应该是没有，因为他说你在哪里啊？什么？你在说什么？在什么？因为就算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但是他看不见，他也摸不着啊。这个跟我们其实是很一样的，我们常常也是注意我们自己的世界啊。那么公司一波又一波的 lay off， 当然会一定会轮到你，对不对？那这怎么办呢？耶稣虽然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不要为明天忧虑。可是呢，在我的世界里面，我看到的是公司一直在 lay off 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嘛。好啊，但是耶稣不是说了吗？若是那这个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神的应许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那么我如果这样子担心的时候呢，就表示我是在我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呢，主耶稣的应许其实并不是那么真实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我的眼目呢，事实上只能看到我自己看得到的事情。那我相信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有时候是人际的关系哈，人际关系是很困难的东西。我最近碰到几件事情，让我都是觉得是非常困难。那么细节就不好讲哈，但是就是说非常困难，好像就是灰心失望，没救了，实在是没办法啊。我相信大家生活当中也有这个，因为人际关系是一个最麻烦的事情，尤其是比较自己家里的人啊。可以讲一个了，就是这个，我说我因为常常不是在国外嘛，去就宣教什么，然后就认识很多这些学生啊，都是年轻人，他们有很多问题，年轻人不外乎是感情的问题啦，这些东西很多这些问题。那我好像对他们，好像他们觉得我好像很懂，因为我说我从前失恋过至少4次以上，所以变成他们的这个恋爱的辅导。那么 就很多这些啊，我就觉得我好像对他们能有一些帮助，你知道？有时候还 Skype 啊，从什么从那个从欧洲跟我 Skype、啊、讲这些问题啊。那后来呢，我们女儿现在16岁了，她在学校交男朋友 ，OK， 而且他们现在交男朋友男女朋友这个他们的这种尺度是非常开放的。就是说这个身体的接触各方面就是很迅速进行的，所以哇，我对这个事情实在是搞得我是就是没办法了，弄得我实在是觉得很灰心失望。好像在外面可以帮助很多人，自己的女儿就搞不好，所以呢，所以这也是造成我一个要回到家里留在这里的原因之一。好，那么我想人际关系的问题啊，人际关系，那么这是一个。那另外呢，我想在社会上或者说这个比较宏观的事情，你打开电视打开新闻，你一看就是觉得说这个世界实在是一个道德败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啊，实在是让人看的就是都是让人灰心丧胆的故事，是不是？一下这里又杀人了，一下那里又杀人，这个挪威的那个杀手说是，他说他道歉，他为什么道歉？他说他杀的人不够多，他道歉啊。所以这个是什么世界？你看说，所以呢，这个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 Richard Dawkins 啊，你们知道是一个进化论的当代现代的进化论的一个代言人啊。他的一些辩论，你如果去看他的辩论，非常嚣张的辩论，而且他把这些基督徒变得就是好像笨蛋一样，什么话都讲不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实在是好像是没有希望的，是一个哀哉的一个情况。我自己的人际关系是哀哉 ，OK， 然后呢，什么这个家庭的需要什么都也哀哉了，然后世界也哀哉了 ，OK。所以就是说你可以体会一下，就是我们周围实在是很多这些哀哉的问题啊。那么好像真的是这些恶势力呢是得胜的，就是说魔鬼的势力或者说黑暗的势力是一个得胜的。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来看，16节，神人就说不要惧怕啊。神人说其实就是神说，对不对？其实就是神说，神就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可是这个少年人就是看不见。那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虽然知道神跟我们圣经都很清楚说我是胜过世界的，但是呢看起来不是这样，对不对？看起来好像世界要胜了。那所以这个少年人呢，他到底在看的时候是用哪一个眼睛在看啊？他的眼睛是怎么回事？那以利沙就祷告了啊，以利沙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个少年的眼目，使他能看见。”那我问你，原来这个少年的眼目看不看得见？他可以看见，对不对？那为什么以利沙要说要求他的眼目可以打开看见？所以这个就是不是这个同一双眼睛 ？OK， 所以我们看到这眼睛有一点不太一样。他一个是这个肉眼看得见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他要他打开眼睛来看到的时候，看到满山满谷都是神的军队，那个神的军队是其他人也看不见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神在这个时候特别打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让他看到神的军队在这里，神在这里布局。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眼睛，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眼睛，要看到神的工作。所以我刚刚讲到说，我们前面几个故事一个一个过来呢，都是一些信心的一个操练。那么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也是要让这个少年人看到，或者说写书的人要我们看到神的这个大能呢，我们需要来在我们身上慢慢的来信心能够增长啊。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信心的增长，或者说为什么要有这个眼界的改变啊？因为呢， 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呢，跟这个门徒是一样的，跟这个以利沙的仆人跟耶稣的门徒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要在他跟随他的过程当中学习，跟随他的过程当中看到他的大能，对他更有信心啊，更能够相信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替我们死了，他真的是拯救我们，他真的是替我们复活。对，如果我们这个信心呢能够更开阔，眼界能够更打开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来经历到神的大能跟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不打开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只能够看到我前面的自己的问题啊。那到底是打开以后看到什么啊？十七节哈，耶和华打开这个少年的眼目，他就看见有满山有火车火马环绕以利沙。这个看见里面有什么意思？他看到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有神的军队，是不是？就像而且是跟神人所说的话是符合的。神人说与我们同在的与比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神的话是真的。第一个叫他看到神的话是真的。第二个呢，我看到就是说，神是拯救，神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掌管一切的。他要来拯救我啊！我们本来看到的是哀哉，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你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你看到在神来说一点都没有困难，他早就预备他来拯救。那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他不但是拯救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让我们成为基督徒，其实他在我们每天每天的生活里面都是一个拯救。它都是我们的高台，它都是我们的避难所，它都是我们的一个救赎主的话，我们的眼界就真的能够打开，我们的生活也会不一样啊。这个是我们要看到。那么这一个看到呢，是一个其实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才是真相。原来看到的这个是一部分的一个图像。打开眼界以后看到才是完全，才是一个真的形象。就像我们孩子原来只知道有 Sunnyvale， 现在知道世界是这么大啊，这是一样的情形。那么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也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是耶稣的灵，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里面的是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他能够胜过世界上一切的困难。那么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也讲到，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啊，原文说摔跤啊，不是与属血气的来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有一个灵界的一个战场，不只是我们在肉眼看得到的，有一个灵界的战场存在。这圣经很清楚，在旧约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提到哈，说到他说这个有一个天使来见但以理，但是他说他耽搁了。为什么耽搁呢？他说你知道我是因为在这个波斯的这个魔军跟他征战，所以被他耽搁了，所以到你这边是差了几天的，是不一样的时间，所以我现在要回去跟这个波斯的魔军征战。那去了以后呢，这个希腊的魔军又也要必然，我们不晓得这个后面你到底是什么回事哈，这个也没有就清楚的解释说到底什么。波斯的魔军跟希腊的魔军到底是做什么，然后这个天使长跟他到底在打什么仗，我们不晓得。但是呢，可以晓得的就是说有一个属灵的战场，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是我们看不到的。如果你记得约伯记的话，约伯他被撒旦攻击的时候，是因为神他撒旦去挑战神以后，神说你可以去攻击他，因为我知道他是忠心的人啊。那么这个事情也是一个背后的东西， 因为神跟撒旦的对话呢，约伯是完全不知道的，而且约伯一直到他死他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他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个后面的战场。但是呢，他后来是晓得说他的眼界是没有打开，他通常他只是看到他自己的问题，他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东西。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他从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所以他的眼界后来是打开了。虽然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受那个苦，但是呢，他的眼界打开，他知道这外面还有好多东西在运作，有好多属灵的事情正在进行，是我们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眼界打开呢，并不表示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或者说有些事情为什么临到我，或者我为什么有这个困难。但是你的眼界打开，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到神是我们的拯救，神是我们的高台，他是得胜的，他是掌权的，然后呢，他是这个属灵世界的一个主宰。好了，那怎么样才能看见？怎么样才能有这种的眼界，对不对？经文怎么说？以利沙祷告，耶和华就开他少年的眼界。所以这里看到是一个祷告的工作，然后呢，是一个神自己的工作，才能让人的眼界打开。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来这样子的彼此的代祷啊。如果有人软弱，我们替他祷告；我们自己软弱，我们也可以祷告。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眼界打开。我们没有软弱，我们也要祷告，求主让我们扩张我们的眼界，让我们能够接受神给我们更多的挑战，给我们更多的责任。啊，这个都是一个眼界的一个扩展。那么要来祷告，那么你看到这里就是说，他祷告，神就照着他做，好像神是他的仆人一样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就表示说他这个祷告呢，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的祷告。我们一旦有符合神心意祷告，神就马上就是听的，就一定成就。所以我们也在祷告的时候也来寻求，看看知道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这个开眼界的祷告呢，绝对是符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这样求：求你让我看见，真是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拯救，看见你的大能，看见你的这个掌权。好了，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很有趣啊，就是这个敌人的这一部分，18节到20节这边讲到这个敌人，这是一个相反的应用，其实是一个相反的应用。敌人的眼睛本来是看得见的，但是呢以利沙祷告耶和华，叫他们的眼目迷糊，所以他就变成看不见。那么其实他看不见，他应该也不是说真的变成这个盲人哈，因为呢，他们就一大群人就去了嘛，那不表示说他们是一个瞎了眼去的，对不对？但是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看见看不见，其实是一个灵里面的东西，是一个心灵的看得见，而不是一个肉眼啊。所以这个其实跟上面是一样的应用，但是这个正好是相反。所以这些人呢就被领到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是以色列人的大本营，是他们的城啊，所以就进了城，等于就是被俘虏，被平平白白的被俘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眼界的打开跟关闭呢，都是在乎耶和华，都是在乎耶和华。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求主来开我们的眼界。那这个这个少年人看到这个神的荣耀以后，他看到神的军队以后，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说他实际上去经历神的一个得胜。他不但是看到神的军队，而且他看到神怎么样得胜啊！神就借着以利沙把这些敌人呢就俘虏去了啊！所以他在眼界打开以后，他就实际上亲身体验神的得胜，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也可以跟这个一样，如果我们都愿意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这样子来祷告，求神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呢真的是能够有更宽广的一个眼界，不单只是说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不单是为我的好处，而是呢看到神的国度，看到神要做的事情，看到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做，不是只是我今天能不能吃饱，我今天有没有保险，不是在这里，神要做很多事情。如果我们愿意在他的工作上有份，愿意在他这个救赎的这些的大能里面来经历他的话，我们必须要打开我们的眼界，要看到神的计划啊。那我刚刚说到约伯，他经过他的苦难以后，他跟神抱怨了一大堆以后，神也回了他的话，神回了他的话以后，他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他虽然其实他没有看到，但是他听到神的话以后，他亲眼看见神，他认识神了，他真的认识神，他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观点，一个观念，他知道神是怎么样。所以你呢跟我呢也一样的，也可以经历到，也来认识，完全的真正的认识这位爱你为你死的主。我们也要看到呢，他要计划的事情呢是一定要成功的，他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成的。那么我们如果在他的计划里面要有一份的话，我们要打开我们的眼界，我们要求他让我们的信心来成长。那我们在成长以后，我们就会像这个少年人一样，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真正的救赎。他的救赎不但是救我们脱离地狱的刑罚，他救赎脱离我们每天的这些捆绑，每天的问题，也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他能用的一个器皿，也让我们真正是来经历主耶稣讲的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要得生命，不但得生命，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要在神面前来经历这个丰盛。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他就说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我们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所以呢，他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要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一个灵界的征战，不能够靠我们肉身的一些才能、肉身的办法来打这个仗。所以呢，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军装，属灵的装备，我们来对付仇敌。那么我们在一起哈，让我们能够在一起，不单是个人在神的面前来追求这个属灵的看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就讲，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这一群人是属神的，我们基督徒是属神的，我们这一群小子们而且并且胜了他们，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虽然我们这一群小子们好像看起来不太成功，看起来是哀哉的，看起来常常有困难，但是呢，我们是属于神的，而且我们彼此在一起啊，这是神的一个设计。基督徒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身份，基督徒也不是一种修道的一种观念啊，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一种community 啊，是一个要一起神的一个身体。那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代表神的国度啊，我们每个里面都有耶稣的灵，所以我们同感一灵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能够一起合作，能够保守我们在一起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胜过黑暗的势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如果都有属灵的眼光，我们也可以彼此来鼓励，彼此来挑战啊，说 哎，我今天看到神的事情是这样子，那让我们彼此的来鼓励我，让我们能够眼光超越我们目前的生活，超越只是每天每天这个啊早出晚归或者怎么样，那这种我们自己这个啊好像是很哀哉的一个情况，让我们真的是超越看到属灵的一个实际啊。我们在一起来跟随主的话，我们一定可以经历到神更大更稀奇的计划要成就在我们的面前啊。我们在这里已经一起在这地方聚会12年了，今年是第12年，那么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的眼界可以扩展，真是让我们看到他要我们看到啊，也让我们看到说他要带我们往哪个方向走，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如果有这样一个信心的一个成长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经历到更多他的恩典跟他的荣耀跟他的大能。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用再回到刚才那首的诗歌，我们来做结束。我们唱第一节就好，唱第一节。自己的话在我们的心里继续的来工作，也让我们有更多的胃口来读你的话，让我们自己时常的来喂养自己，用你自己天上的粮来喂养我们，让我们能够信心每天能够增长，让我们更加的相信你，让我们更多的把自己委身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信任你，知道你是那一位得胜的主，知道你是那一位拯救我们的主，你拯救我们，你还要再拯救我们，主，你也要用我们来成就你更多的大事，所以真是求你让每一位都能够开阔我们的眼界，像这个少年人一样，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掌权，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